白宫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国际社会谴责针对昂山素季的审判，呼吁将其释放。中国拟推新法加固防火墙，严惩翻墙者。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拜登政府周一宣布，由于新疆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以及其他的侵犯人权行为，美国将不派遣任何外交代表参加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和残奥会，但仍然会全力支持美国运动员参赛。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白宫星期一宣布，由于中国对人权的侵犯，美国将不派官方代表参加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拜登政府尤其提到了中国在新疆的种族灭绝行为，这是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参加运动会的美国运动员将不受影响。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ill not send any diplomatic or official representation to the Beijing 2022 Winter Olympics and Paralympic Games, given the PRC's ongoing genocid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in Xinjiang and other human rights abuses. The athletes on Team USA have our full support. We will be behind them 100% as we cheer them on from home, but we will not be contributing to the fanfare of the Games.U.S. diplomatic or official representation would treat these games as business as usual in the face of the PRC's egregious human rights abuses and atrocities in Xinjiang, and we simply can't do that. As the president has told President Xi, standing up for human rights is in the DNA of Americans. We have a fundamental commitment to promoting human rights, and we feel strongly in our position,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take actions to advance human rights in China and beyond.
来自民主与共和两党的美国议员立即对拜登行政当局的外交抵制决定表示欢迎，纷纷发表声明予以支持。中国称对外交抵制采取坚决的反措施。北京冬季奥运会定于2月4日至20日举行，接下来将于3月4日至13日举行北京冬季残奥会。缅甸的一家法院星期一裁定，被罢免的前缅甸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季犯有煽动罪，并且违反了新冠疫情限令。国际社会谴责这一审判，并呼吁立即释放昂山素季。路透社援引缅甸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昂山素季将在一个不公开的地点服刑两年。缅甸军方首脑对昂山素季进行了减刑，使其刑期从四年减少到两年。因同样罪名被判处四年监禁的总统温敏刑期也被减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对昂山素季被军方控制的法院定罪并判刑表示遗憾，并呼吁释放昂山素季。巴切莱特称，这是出于政治动机而进行的虚假审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谴责了针对昂山素季的判决，他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缅甸军政府对昂山素季的不公平定罪和对其他民选官员的镇压，进一步侮辱了缅甸的民主和正义。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天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中国正企图在中非小国赤道几内亚建立一个面向大西洋的永久性军事基地，建成后中国军舰将能在那里补充弹药和休整，对大西洋西岸的美国东部构成潜在威胁。中国已经在赤道几内亚建立了一个深水港，防务专家说，中国拨款兴建的商业港口具有军用和民用的双重性，可以被升级用于军事目的。报道说，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乔恩·芬纳今年十月访问赤道几内亚，试图说服该国总统和高级官员不要让中国在那里建设军事基地。报道称，这显示了白宫和五角大楼官员们对这项事态发展的担忧。 拜登政府决定将不派遣官方代表团参加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白宫发言人尤其提到了中国在新疆的种族灭绝行为，这是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现在我们就连线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来分析这一次外交抵制的影响和意义。杨博士，我首先想请问您啊，我们知道这个拜登政府这一次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行动，想请您分析这有怎样的意义，以及对于一直以来敦促抵制冬奥的团体和组织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这个拜登政府今天宣布，因为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而美国采取对于的2022年的北京冬季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也就是美国政府不派任何的外交官、政府官员去出席这次的奥运会。这个对人权人士一直倡导这个抵制这次奥运会来讲是一个第一步的胜利，这是值得欢迎的一步。我们知道中国的人权侵害非常严重，这次这个白宫发言人特别提到了在新疆的种族灭绝，还有其他的一些人权侵害。国际社会一直呢对此发出很多的声音，但是找不到有效的杠杆，迫使中国改变他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着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主国家，能够这个采取这样的行动，至少我说可以是在态度上表明一个立场，这个立场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也许觉着这种立场不会马上起到这个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呢，我觉得这种立场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立场会激励其他的这个民主国家采取同样的立场，也会这个使得这个人权的概念得到保卫，而且能够传播。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在于今天，而且长久。
是我们说到其他的西方民主国家呢，现在也有其他的国家在讨论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这么一个选项。那么今天呢，美国政府的决定，您认为会对他们的决定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觉得会产生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因为很多的国家在面对着中国的时候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因为每个国家几乎都是和中国有直接的贸易关系，而且可能中国是他最大的贸易伙伴。他直接面临着中国的那边经济上的打压，所以他需要相当的勇气能够表达自己的这个严正的立场。那美国作为最强大的民主国家，首先表明了这个立场，当然就对其他国家起到了一种鼓励作用。未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国家的跟进对这个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国家也许不需要公开的宣布，他就不派自己的官员和外交官去出席奥运会了，因为根据中国政府的说法，中国政府现在还没发出邀请函来，那也许他可能就对有一些可能要进行外交抵制的就不发邀请函了，可能我估计有相当多的国家就根本也不用出声，也就不派任何代表团去中国了。
是，那么另外呢，在这个白宫的声明中呢，也是说得很清楚，就是美国运动员是不受影响的，仍然可以去参加这个比赛，并且呢，美国政府是这个100%的支持的。那么对这样的安排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安排还是合理的。从个人的这个立场上来看，一个运动员有这样的机会是非常不容易的，你让他放弃这样的机会，也许是他一生的损失。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讲，美国政府的决定还是比较人道的。但同时呢，我觉得我觉得美国政府还有一些其他的人权人士也会希望有一些运动员能够勇敢地发出声音来。最近彭帅的事件已经在全世界吵得非常热闹，之所以吵得热闹的原因是出现了一个新的这个模式，这个模式呢叫同行关注同行，就是运动员关心运动员。如果这种模式能够推广开来的话，那使得有些运动员说，那我们的同行在中国现在面临着这个打压与不安全，那么我们就要发出声音。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有些运动员能够公开发声，使得这种模式能够推广，能够发扬光大，也许这样可能比政府的外交体制更加有意义。
是，您也提到了这个彭帅的事件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由于一些出于政治的原因，或者说出于人权的担忧，那么抵制一些体育赛事，其实这次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是同时也有声音认为说，我们应该把这个体育和政治来划清界限。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假概念。什么叫政治啊？什么叫人权？这个都是很难分清的。我倒觉着应该大家不要太看重奥运会，奥运会无非就是运动员竞技的地方。而运动员在竞技的时候是可以进行自由表达的。我不理解为什么奥运会奥委会要限制运动员的自由表达。我觉得可以自由表达。如果这个东道国认为你这种自由表达有问题，你可以采取你认为是正确的行动，那给全世界做一个表演。所以我觉得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关注，就大家太看重奥运会了。把奥运会看作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你不能够政治化。什么叫政治化？从中共的定义来讲，就是他不喜欢的行为就是政治化，尤其是他不喜欢他也控制不住的行为就叫政治化了。你不要政治化啊，这个我们遇到的太多了。但另一方面呢，恰恰是因为中国太看重奥运会了，这奥运会成为国际人权人士对中国施加压力的一个杠杆。如果你不看重，也就没这个杠杆就不起作用了。所以呢，我们很希望这个杠杆还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运动员出来发声，一个这个政府的发声。中国政府可以随便讲，你这是这个海外敌对势力要在中国什么干涉中国内政，什么搞颜色革命。而就像这些专业的运动员本身，他不是人权人士，他也不是政府的一部分，他能够把一个正常的声音发出来，也就是说人权成为一个任何一个普通人的这个话语，我觉得这一点恐怕比一个国家发声更加重要。
是，那么说到中国的这个行动啊，因为北京方面之前也说过，说会对外交抵制这样的行动采取坚决的反措施。您认为北京会怎样吸收和反馈美国政府的这个决定，以及北京会采取怎么样的措施？
有些学者也对于这个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奥运会进行抵制这种行动提出警告。那无非就是说，你这个建立了一个模式，使得呢下一次如果奥运会在你国家举行的时候，那被惩罚，这次被惩罚的国家可能下次他不管什么理由他就给你惩罚了，使得这个大家利用这个场合打来打去啊，这个说法是有一定的这个理由。但是呢，我觉着就是有的国家他非常重视奥运会，像中国把它看作是一个向外表现他的政治成就啊，甚至是国际社会对他的政治这个体制进行认可的一种方式。如果你提到那么高的高度，那你就别怪别人用这个来给你施加压力了。那有的国家呢，他就不在乎奥运会，比如说这个美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他甚至都不愿意举办奥运会这样的事情，他认为是劳民伤财。这时候你把它当作杠杆啊去进行惩罚也没什么意义。我觉得中国政府能用的杠杆也不多。
是，其实今天这个白宫宣布要外交抵制北京的冬奥会，也并不是一个非常意外的一个决定了。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白宫的声明中措辞还是非常严厉的，而且是直接的点名了这个在新疆发生的这个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那么现在白宫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宣布，那么下一步您认为美国还能做些什么？
在奥运会上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美国政府已经不能做的太多了。我觉得能够做到这样，我还是表示这个欢迎的。那么现在下面呢，我认为是这个民间社会以及体育界的人士如何表现的问题。当然还有商界有很多人借助这次奥运会的机会到那儿去卖广告等等，这种行为如果能够发生改变，我觉得更加根本啊，我对此呢寄予很大的希望。尤其是彭帅的事件出来以后，我看到了一种希望，这种希望就是专业人士来关怀自己的同行，这种模式非常重要。所以呢，下面的两三个月，我很希望关于中国的一些事件大家继续的能够关注它，然后使得国际的同行来关注中国的同行。比如说这个张展，我希望这个国际社会的记者、新闻界 能够集体的为他发声，因为这是你的同行，你的同行在受到迫害，啊，你不一定是个人权人士，你就为自己的同行仗义直言，就像这个网球界为彭帅仗义直言一样，我非常希望这个模式到能成为一个这个广泛的一种模式，啊，成为一个新的啊国际社会对抗一种恶势力的啊一种模式，也许不从人权的角度出发。仅仅是从你就是个恶势力就得有人来对抗你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模式意义也非常非常大。
是，就像其实外交抵制也并不是针对奥运会，而是针对这些这个侵犯人权的行为哈。我们说到这个奥运会，北京上一次主办奥运赛事呢是在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那么2008年至今呢，中国国内的环境是在诸多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其中也包括对于言论自由还有互联网的越来越严格的管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今天的第二个话题了。其实在中国呢，使用翻墙软件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近期呢，中国的网信办拟推新法规来加固防火墙，并且就翻墙违法入罪向公众征求意见。而与此同时呢，中国的官媒和政府机构却毫无障碍地使用海外社交媒体来进行宣传，还时常挑起争论。这样的双重标准也引发了民众的不满。分析人士担心中国的信息封锁会进一步恶化，加快与自由世界的脱钩脚步。那么下面呢，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和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江真，我知道你是在这个话题上做了非常深入的报道啊。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对于中国国家网信办就翻墙违法入罪向公众征求意见这个事情，网民是怎么反应的？
这个事情首先大部分人其实并不知道这个条例的存在，就是因为你是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也好，工信部也好，他把网上放一个这个条例，所谓的征求大家的意见，那我们都知道在中国这个也只是走一个形式而已，其实最后都是会通过的，所以大部分人其实并不知道这个事情，就只有我去采访的时候他们说哦，原来还有这么个事情。但是对于很多就是已经很熟练翻墙的人来说呢，这个都无所谓了，因为现在政府已经把这个墙建得太高了，所以对很多人来说翻墙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事情。不一定只是出去就是翻墙看新闻啊，关心时事。有一些对于做学术研究的人来说，你看如果不能翻墙，他用不了谷歌，好多这个国外的学术机构的这个网站他也上不去，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很多人就觉得这是法不责众吧，就是大家都在做这个事情，只要我不去在国外发表一些特别大逆不道的这个言论的话，基本上也都觉得不太会影响到自己，说实在的。
那他们会不会因为这个可能会推出的新法规而改变自己的上网行为，或者说会去限制一些自己上网所做的这些事情？
我觉得更多的是现在不是这个法规本身，而是中国政府把你翻墙的这个手段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就是越来越难翻墙，墙建得越来越高。所以对于一些原来可能对时事或者新闻不是那么关心的人，既然你现在变得越来越难了，比方说你原来在中国的这个苹果应用商店都可以下得到这些翻墙工具，现在也都下不到了，那这一部分人他就会放弃，他就会觉得我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么大的努力去来翻墙，对我来说也没有那么的重要。但是对于一些那些就是很熟练的，对于翻墙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一部分的这些人来说，他们据我了解都不会改变他们翻墙的行为的，还是会继续做下去的。所谓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吧。
是，还是看自己对于翻墙的这个需要有多么的迫切。这个杨建立博士，我想请问您啊，现在这个中国政府要加强对翻墙的管制，您认为最终想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很显然。就是中国政府他把网络世界的这个安全看和他的这个执政安全紧密的连接在一起，习近平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其实在胡锦涛时代已经把这个提到非常高的高度，虽然那个时候这个在网络世界里网民们享有比今天更大的一些自由，在言论上呢，有人甚至讲这个共产党已经成了什么了，地下党了，这个在意识形态上，在价值上， 啊，中共呢那个时候处在一个防守的地位啊，只能招架。那习近平上台以后不同的一点呢，就是他首先强调了这个网络可能是中共的一个软肋啊，必须加强，而且他和执政安全密切的结合在一起，而且切实的采取了一些措施，首先打击这个网络大 V， 然后收紧网络上的言论，然后对很多的这个发表言论者进行治罪，啊，使得这个网络的空间越来越小，到现在几乎是一个零的一个状态。刚才这个江真女士讲到，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条例，这一点实际上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习近平时代，他可以管控到你唱什么歌，啊，演什么戏，啊，读什么诗，看什么文学，他管控到这种地步的话，法律不法律都不重要了。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以前苏联的一个异议人士讲的，说如果你能够管控人们唱什么歌的话，通过什么法律都不重要了，因为每个人心里都知道。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条例存在，但是我知道我越了红线，我会受到惩罚的，而且这样这种对红线的意识会自然的影响了他的一个行为，啊，中共试图要通过这个管理条例，也就是网络数据这个安全的管理条例，无非是让他的已经实施的一种控制镇压的行为合法化，也听起来好听一些，啊，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本质的区别。
好的，那江真接下来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因为翻墙或者说是协助翻墙，已经是有不少的受到处罚或者是入罪的这样的案例。那么现在翻墙在中国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依据的是哪些法规？
这个是一个很诡异的事情，因为翻墙这个事情在中国一直都是很模糊、很模棱两可的，从来也都没有特别明确的说明。那么最早一开始，我们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入罪的，他们使用的是一个非常口袋罪的寻衅滋事罪，包括我们最早的2014年有一个，北京人，他当时被判刑，是他也是个翻墙软件叫枫叶香蕉的开发者，那么他当时是，也是被关押了3个月。后来呢，我们后来知道比较明确的关于就是这个贩卖 VPN 获刑的罪，大概是2018年的时候，上海市宝山区对一个市民，就是因为他在网上贩卖 VPN， 把他判了3年，但是是缓刑3年，处罚10000人民币。大家当时引用的依据就是2017年1月工信部发布过一个关于，所谓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清理规范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市场的通知，那这个通知里就明确规定了说，未经电信主管的批准，你不得自行建立或者租用专线，开展这个跨境经营活动。那这个是比较明确的一个通知，现在就上升到从这个通知上升到这个条例的地步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看成就是政府把这个建墙合法化和翻墙违法化变得越来越清晰和公开，然后为以后给大家这个惩罚这些翻墙的人提供一个比较明确的法律依据。
是，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一方面呢，中国的民众这个翻墙是越来越难了，并且这个翻墙的这个违法化是越来越清晰了。但是与此同时呢，中国的一些政府机构啊、官媒，包括这个外交部，也是一直在这个利用海外的外交媒体海外的社交媒体来进行宣传，而且是拥有公开的账户，并且是经常引起一些让大家这个开始辩论这些话题。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双重标准，我想请问这个杨坚立博士，您怎么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对于自己的官方媒体和自己的政府机关是一套的标准，对于他的民众和网民又是另一套的标准。那么对于谁能翻墙，谁不能翻墙，这个判定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是由谁来决定？
好，中共对于这个网络的使用真是这个非常的成功。记得当时刚刚有这个互联网出现的时候，美国的总统克林顿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当时是意识到可能互联网带来的这个信息革命啊，信息的流通会摧垮世界上所有的专制者。他说，任何的专制者想控制网络自由的话，那就像把一个果冻钉在墙上一样的难。那今天我们看到，中共还真的把果冻钉到墙上了，他在国内能够实施这么严密的一种这个信息控制， 那当然他是为了这个统一思想进行政治这个高压，在某种情况下还是蛮成功的，洗脑还是蛮成功的。另外呢，他要利用这个国际社会的自由环境，信息自由环境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那换句话讲呢，就是我在国内呢，我把可能自由的因素给这个执政带来的所有的威胁都给排除掉，啊，所有的危险最坏的我都排除掉。但是呢，在国外呢，他利用自由的环境，使得他可以把他的这个需要达到目的尽量的这个扩大化。比如说这次在疫情，尤其是这个2020年的2月底吧，3月份，那时候中国的第一期的疫情刚过，他开始这个使用普遍的使用海外的社交媒体进行大外宣啊，进行这个假信息阴谋论的等等的这种这个行为，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啊，所以他这个在其中得到了一个甜处，就是说什么呢，我现在立了墙，不仅把我不要的东西我阻止在我的墙外，使我的执政安全不到威胁，而且他可以利用墙外的信息自由来达到他在国际上的目的，给现有的一些对他不友好的他认为敌对的一些民主国家带来一些信息上的混乱，制造社会上的一种分裂啊，这一方面呢他有有所斩获。所以呢，中国政府实际上在使用网络方面的确我认为是相当成功的，这是20年前网络刚刚开始这个发达起来，那时候人没有想象到的，这也给世界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
是，那如果这么说的话，杨博士，那美国的这些社交媒体，比如说像推特或者说像脸书的话，有没有必要对这些中国官方的账户或者说是这个中国官员的账户进行一些封锁或者进行一些限制？
我觉得封锁和限制本身不符合美国的这种自由的原则，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他在利用这些自由的原则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做的，可能也已经做了，就是你要是代表官方的，你必须标示为官方，你如果不标示为官方，你就形同于去参加战争，你是正规军，你混在民间作为这个游击队出现，民间出现，这是不符合国际这个战争道德的。那么在网络世界里同样的，如果你要在发信息，你因为政府有很大的技术这个支撑来帮你发信息，那么你如果你不标识为你是政府的信息来源的话，这样就会造成这个不公平。我觉着至少自由的世界应该要求中国政府啊，把自己的这个推特非常明确的或者其他社交媒体的账户非常明确的标识为在为政府说话，让大家有个警觉，这是起码啊这个美国还有其他民主国家应该做到的事情。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这个从技术上，从这个对于这个自由世界的安全利益上，这个自由世界民主世界都应该帮助中国的网民来突破这个新闻封锁和信息封锁，也就帮助他翻墙。刚才江真女士提到了一个概念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是说它是一个在竞争的一个技术竞争的一个状态，你有翻墙的技术，我就有这个限制你翻墙的技术，两个在比。而美国在这个网络技术上是非常强的，所以我觉着，如果你把它，把它提升到一个，安全的角度上去考虑，不仅仅是价值的安全的角度，甚至你把它看成是一个贸易壁垒的话，因为你美国人到中国去做生意，你如果信息受到限制，那就和在美国做生意是不一样的嘛。你到我这儿做生意不受到限制，我的商人到你做生意受到这种限制，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关税的贸易壁垒。如果把这些问题提到这个高度去看的话，那美国政府还有美国的民间采取一些措施，甚至为中国老百姓提供一些技术，让你能够更多的翻墙，我觉得这些方面还是可以努力的。
好的，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建立博士和记者江真参加今天的节目，谢谢两位。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